各个世代都证实基督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4月15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传讲的信息各个世代都证实基督是一样的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15，历时1小时35分钟。大家请坐。今晚能来到这里啊，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那据我所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坦帕举行聚会，那我一直都为能来这里探访你们怀有极大的盼望。那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我们在街上所遇见的人都是那么的和蔼，那我一直都认为在这里将会有一个美好的聚会。那最近我们才知道，那我们将要来到这里啊，所以啊，我们一直在祷告等候这个美好的机会。那这一刻终于来到了，那我们在这里可能不会待很长时间，那只有四个晚上还有星期天的下午，那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啊，尊耶稣基督为大，来协助推动神的国。那我们相信当我们离开时，那每个人每个参与聚会的每个参与的教会那都会得到益处。那不仅如此，就是全国的各个教会啊，也会因我们这次的逗留而得到益处。那我确信，那借着来探访你们，与你们交通，那向你们传讲，同你们一起祷告，那我们也会得到益处。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许多的魂得救，归入神的国，而且要为那些生病的人、有需要的人祷告。那现在我们不是想要取代医生的位置，因为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只是声明要为医生的病号来祷告，那愿神来医治的病，所以我确信那医生也会感激的。那在这次的奋兴会上，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尊耶稣基督为大。那我肯定不会冒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我们只是想要来尊耶稣基督为大，因为这正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那每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渴望要见到主，以某种的方式来与主接触，那从主那里得到更多，更加信靠他。那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那聚集在一起看看我们能否团结在一起来相信圣经，以达成那个目的。那我这里的弟兄，那传道人们，那我跟他们握握手，那我实在很高兴见到这群赞助这次奋兴会的传道人。那我来这里不是要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只是要跟他们一起撒下我的渔网。那你知道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拿网到湖里去撒在水里，那他拉起网，网里什么水族都有。那我们都是渔夫，在那湖里神想要的鱼只有那么多，那当最后一条鱼打上来之后，一切就结束了。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条鱼会被打上来。那我在这里要比如说一张网能撒出那么多英尺圆，另一张网也能撒出那么多英尺圆，那如果我们一起撒出所有的网，那我同他们一起撒出我的网，那我们就能够撒得远一点，那也许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我们各自撒网时所打不到的鱼。那我们都相信主的再来，他的再来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很近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从这点上看，那我们要付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努力来推动神的国，来让最后一个人得救归入神的国。当最后一个人得救之后，那就不再有了，不会再多有一个了，只能是那么多了。当最后一个进来之后，基督的身体就完整了，那被提就会发生。所以我们渴望那个日子来到，那就要脱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那因为这地方真是一个传染病院，我们都知道这点，这里满了疾病灾病，那失望患难，有那么一个美好的地方可以去，谁还要待在这里呢？所以那我们竭力要使每个魂得救，那样耶稣就会来到。等最后一个名字记在从创世以前就有的生命册上的人一进来，耶稣才会来到。当那名字一被叫到，那就是最后一个。主来是要救赎，带回去，救赎就是带回去。当主把最后一个人带进来之后，那今晚他坐在神的右边做着中保的工作。当最后一个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救赎看见和知道的魂得救之后，当最后一个魂得救之后，那册子就合上，然后羔羊就走出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过生命册，然后他就会来到这地上。 那我想神是，那很多时候我们变得很紧张，就开始想，哦，他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要使他成为这样的，或使他成为那样的，我们根本用不着掺和进去，只要演好主引导我们要扮演的角色。那记住，不会有任何的偏差的，这位伟大无所不能的神在创世之前就确切的知道我们今晚会坐在这儿。他若是无限的就必定是这样，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一切而又是无限的，借着预知的知道这个聚会在这举行。那也许这是他所预定的，那我相信是的，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来归入神的国。神就像在起初他只是神，那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他还不是神，他只是那位永恒的。那神是一位，那在我们的英文单词中神的意思是一个敬拜的对象，那那时还没有东西来敬拜的，他是独自存在的以罗心，没有东西来敬拜的，他只是那位伟大的永恒者。但在他里面有许多的属性，那这些属性那就是思想，那这就像在你说话之前你必须要想到什么东西，然后你把他思想说出来，他就成了话语。他是那位永恒者，他里面有许多的属性，他说出来就成了道，这道就被彰显了出来。当这道被彰显出来，神就成了实在的。那所以万物各按其实，我们不用去担忧那个，那神是万物，那他从未让他的仇敌压倒他，他让仇敌做某些事，使人遇见试探，是为了试炼他的孩子等等。凡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要受神的管教和试炼，因此我们若不受管教就成了私生子，就跟我们所承认的不一样了。所以这星期，那这星期剩下的几天，我们要提高自己的信心，就像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那样，正如我们应该成为的那样。那让我们来确信，然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来提供帮助。我们确信当我们离开之后，这整个的地区将有一次老式的复兴，人们从各处蜂拥而来，挤满这些教堂等等，开始有个老式的复兴。那在过去的15-16年里，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复兴，我们举办了伟大的聚会，那就我所了解的历史的打破了一切的历史记录。那通常一次复兴会只会延续3年左右，但这次复兴已经持续了许多年。那现在这复兴之火正在慢慢熄灭，人们的热情也在慢慢消失，那你们都能够看到这点。那在罗马维斯塔女造神庙的火一熄灭，人们就回家了，但我们正尽力在各个山头上重新点火。那我无法做到，没有传道可以做到。当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时，我们大家要聚集在一起祷告，相信并依靠神，为要看到圣灵继续来祝福神的百姓。那我的意图，那为病人祷告，那我现在要来谈谈这个，那为病人的祷告，那我们不是想说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那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之一，但为病人祷告是一件次要一点的事，你永远不能把主次颠倒，我们知道这点。但耶稣也常常，那我想人们估算耶稣的事工中 86% 是为病人祷告的，医治病人，因为那样就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每个迹象后面都有一个声音，这声音必须是合乎圣经的声音，那同样也必须是一个合乎圣经的迹象，然后这迹象伴随着一个声音，就像摩西下埃及有第一个神迹的声音，有第二个神迹的声音。那任何一件神所做的大事，他都会赐下一个迹象，那都有一个声音伴随着那迹象，就像约拿他从大鱼的腹中被解救出来，那是一个迹象，然后的声音说要么悔改，要么40天内必灭亡，所以总是有声音伴随着迹象而来。那我们尽力要做的就是让人们来相信主耶稣，不用按手就能够来接受他。那我们知道有一处经文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我们不是想要小看这些经文，因为那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使命，那手按病人，但请你们耐心的听我，那按手更像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那你记得那个小姑娘啊，雅鲁的女儿生病躺在那儿死了，她说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但那个罗马百夫长一个外邦人，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好。那耶稣转过来说，我在以色列中没有见过这样的信息，看到吗？外邦人的方法就是相信他，只要绝对的相信他。那我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我们当然怎么做，但我们尽力要使关乎耶稣基督的经文成为真实，那么你就能靠着信心上去，那自己去触摸他，就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他的衣裳一样。 那你说如果他在这儿我也会摸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三章那里说耶稣现在是大祭司，是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那今晚他跟以前一样能被你触摸，所以那我们要触摸到他。那通常有人会说、哦、你知道啊，某某弟兄某某牧师传福音的按手在我身上、哦、主医治了我啊，某某弟兄按手在，那瞧这时的大家都想要看到那个弟兄按手在某个人身上，那毕竟这不是那个弟兄的手医治的，是你的信心，是那个是医治成就的。于是那当那个传福音的一走，通常牧师在会众面前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那一有什么事比如医治等等，那他们就以为的再让那个传福音的回来，那每个人才会得医治。那听着，你们永远不要相信这种东西，得医治是因为你对神有信心，看到吗？你必须相信神。那如果你能触摸耶稣，就不用让按手在你身上，是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你的信心带来了实际，所以不是哪个人触摸你，是你的信心触摸了耶稣，那这样就被主带来了真实无伪的见证。那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来尊耶稣为大。那每一天啊，我儿子会下着分发祷告卡，那如果他不在，分行会的那其他弟兄会分发，那他们会分发祷告卡，那是一张有号码的小卡片，每个晚上那我们叫那些卡号为病人祷告。那啊，每天都会发新的，那因为有新的人会来，那要是第一天就把所有的卡都发了，那新来的人就没有机会拿到祷告卡了。那在这点上我们有很多经验处理这些事儿，那没有人确切知道祷告队列啊会叫到哪些的号码。那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个人卖祷告卡给那些想要上台的人，那当然必须得支持那个。那所以我们下来，那每天下午六点半，小伙子会把祷告卡带到你们面前，当着你们的面把祷告卡随意混在一起，那然后你们就拿，那你可以拿到10号的，那另一个拿到35号的，再一个拿到90号，又一个拿到60号的，那就像这样的。还有那他不会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号。那还有一件事，那我晚上过来时从来不知道我从哪个号码叫起，我们可能从这个地方叫起，从那个地方叫，从各个地方来回的叫，那有时候我会算一下这一排有几个人，然后再加上几个或减几个。那以前我们是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上面数，那他数到哪儿停那我就从哪里叫起，那信不信由你，母亲总会叫他的孩子刚好数到他的号码就停住，那么仍然是在跟人打交道的枪，所以你不得不采用别的方法。那后来这种办法在很多年以来一直都很管用，那若主愿意，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为病人祷告，那现在我要你们也为我来祷告。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我们相信所有的宗教那他们可能都没有问题，但除了基督信仰没有一样的宗教是真实和正确的。我是个宣教士，我到过世界全地，我多次去到过全世界，那我去到过各种各样的国外的地方等等，那听说过全世界的各种的异教，那佛教伊斯兰教不同的宗教，但只有一种真实的宗教，那只有一种有救恩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我们有许多称之为基督教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只有一种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群人，基督教是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你们是他的是他的臣民。那我们相信耶稣是活着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全心相信这点。我们相信的现在就在这儿，相信的过去怎么活着，今晚他也怎么活着。那跟他过去一样，他来到我们中间来证实的自己就在这里。我们各种了不起的学校和圣经学院，那当然我们有了那些以后，那就开始教导人那些的观念灌输给他们。那如果两个人开了头同意搞出一个组织，那他们可能也搞得很好，然而在一年内就会有各种的东西灌输到那个组织里，因为你有不同的想法。那这没问题，那要保持弟兄之爱，那我并不反对的。但问题是你不是借着组织借着宗派而得救的，你得救是借着你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这个。所以这只是你和基督之间的事儿。你查考圣经，全心的信靠他，他就必拯救你或医治你。如果他没有持守他的道，他就不是神了，但如果他持守他的道，就证明他是神。行，所以我们要全心的相信他。那你们同我一起的来祷告，那我们要尽力的做到最好。每天晚上我们都想早点结束，那通常我们要在9点半之前离开这会堂， 那今晚我们可能会稍微长一点，那没法确切的知道，那我们还有45分钟，也许那今晚我们会准时接送。那但我们要讲一会儿，那今晚我要为我们想要成就的事儿来打一个的基础。那在这里，那我要多花一点的时间来给你们讲明白，那我们定义要照着神赐给的教会和他子民的恩赐所要做的事。那当然我们肯定无法表达的完全，那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更何况要在这三四个晚上里去做这种事呢？那对你们陌生人来说，那这段时间只够熟悉一下，那把所有奇怪的念头除去，那然后你开始看到其他人的病好了，那各种事情发生，那你查考圣经说，哦，肯定是这样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但真是这样的，必须要从创世纪贯穿到启示录，那我相信神能行一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事，那我相信神能的，因为他是神，但只要他行了他在这里所应许的事，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那我不相信可以在这本书上加添或删减什么，我相信他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我相信他是的。那所有的教义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出自这本圣经。如果你听到我所说的话和做的事不符合经文的，那不符合这个时代神所应许的经文，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去见我的经理人，并确保我在这件事上被纠正过来，那否则你就是亏欠我的，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完全跟你们其他人一样想要上天堂。那今晚我们要从神永恒的道中来读一些的话，那首先我们要从希伯来书第一章中读大约三节的经文，那然后再从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第13章中来读大约三节的经文。那当我们宣誓效忠啊，或向国旗敬礼，或唱星条旗之歌时，那我们总是站起来，那更何况读神的道呢？那让我们站起来读。那现在请注意听，我们来读这宝贵的道，希伯来书一章，那然后希伯来书13章从5节读起，那读到8节，那包括第8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现在读希伯来书13章第5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那在我们低头时，我们的心意夫妇这里是否有什么需要是需要被纪念的，那就是当聚会进行时你要向神说的是，神呢，我有很大的需要，请纪念我主。当你举手时，请让主知道你的需要，说请纪念我在这里有一个需要主。我们的天父，我们此时正就近你，奉主耶稣能够满足一切的名，也知道这点，因为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应允。我们多么高兴地知道这点，主要我们有着保障，无论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神必垂听。那我们祈求父，今晚我带着需要举起双手，我祈求你天父来应允每一个人的需要。毫无疑问，有些人他们的亲人还没有得救，那他们有疾病，那可能有家庭的问题，财政的问题。哦神呢，这个世界肯定全身都是毛病，我们仰望你的再来主，那是将有一个伟大的千禧年，一人要与基督一同掌权做王，我们仰望那个时刻主啊， 我们也尽力那样的去生活。那现在就是我们看见地上最后一个世代的时刻了，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祈求父啊，当这些聚会在进行时，愿你拯救这个国家中可拯救的每一个魂。求你应允父啊，等聚会结束后，如果我们错过了他们，愿有一个复兴临到众教会。快来吧主，我们看到多处有地震，那地表陷裂，人心消化，各国恐惧担忧，众民有苦难，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我们想到那天的大地震，从来没有像那样的，只有在1900年前的那个耶稣受难日里，当时耶稣遭到世人的弃绝，地球大震动，真的基督再次被弃绝了。那天地大震动，山岭挪移，城市塌陷，水涌到空中，整个的世界都感觉到了。说你来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难怪他们要向着岩石和大山哭喊。我们要为那回家的伟大时刻做好准备，父，请你应允每个请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现在我要你们特别注意的听，那如果时间那我们讲的时候特别请你们尽可能的存敬畏的心，因为你若不明白这些话，就是每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内容，那么你到台上来就不知道你上来是为了什么。现在必须明白，你必须明白了才能上来。那基督要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而上来，你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有信心。那如果不是这样，你上来只是心存侥幸啊，我希望如此，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不可能发生。行，如果你是那样来的，就不可能有信心。你必须确切的知道你来是为什么，也知道事情必然发生，那么你就确定了事情就会发生的。那记住，那不要忘了我们的主题，那题目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今晚要讲的题目是各个世代都证实基督是一样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要知道他怎么会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辨认出他来。如果他现在跟他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想知道在我们中间怎么才能辨认出他。有许多人对耶稣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那每个人都想把我们对基督的看法来描绘出来，那他的本体，他的长相，那心理学家啊，如何画出他的画像，那就像霍夫曼画的基督33岁的头像，那萨尔门画的，还有其他人所画的，但你看我不知道他的长相是怎么样的，所以借着几张的画像我们永远也无法的明白，那不会知道他的长相是怎么样的。所以要是有个人来到台上，或在我们中间的手上有伤痕，有钉痕，那头上有荆棘的刺痕，那还流着血，那瞧，那不会是基督。因为基督来的时候众目要看见他，他的身体再次回到地上是万七都要跪拜的。但是那他怎么会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然后现在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问，那比如说可能是问路德派的信徒，你对基督的概念是什么呢？那他们就会说啊，我们教会里有基督，我不怀疑这点。那但他眷顾，那然后我可能啊转身去问浸信会的信徒，那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再转去问各种不同的全福音的啊那些的信徒，那就像神召会、四方派、联合五旬节派以及其他的啊以及他的其他的分支，那每一个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点上每个人也可能不一样。但我们必须拥有一些能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的东西，否则就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了。我想能解决这问题的就是神的道，不管我们的信条和想法是什么，神的道才能解决这个。因此有些人说那他是一个啊，对有些人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家，他组织了一个有12使徒组成的团伙，那他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家，据我们所知他从未组织过任何的东西，他从未做过那样的事，他是神的彰显，他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在自己身上表达了天父的本相。他说我常做父喜悦的事，我与父原为一，父住在我里面，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换句话说，他表达了神，
圣灵如此完全地住在他里面，以致他与父，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我们在这里发现，那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个思想家，在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比思想家大多了。有些人认为他是先知，他是先知，也是真的，圣经说的是，但他比先知大多了。有些人认为他是教师，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教导的，他是教师，但他还是比教师大多了，明白？有人说他是好人，但他比好人大多了，他是个好人，但他比好人大多了。把这一切都总结起来，他是神，那他没有多也没有少，当然他不可能多，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坐在父的右边。那我们知道要真正的表达出他来，那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在太初，那这时时间开始了，永恒被分开进入了时间，那以后时间又要归回到永恒里，但时间是永恒被分出来的一个区段。那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的只是英寸的码、英里啊、数字等等，但这些对神来说什么也不是，它是没有时间的，它是永远的，它是永恒的，他是在神我们天父里面永恒生命的唯一来源，他本身就是永恒的。那因此我们若有了永生，我们里面就与神有份了，神就在我们里面。如果他不是，那么这是你拥有永生的唯一的方式，这不是什么制造出来的东西，然后借着某种信条给你的，或者靠着信条而活，使你成长为好男人或好女人，这是神自己在你里面，就像你是你地上父亲的一部分，你也是天上父亲的一部分。你的本体，你是创世以前神思想中的属性被表达了出来，神必须要把这一切注入到你里面，才能使你成为现在的你，成为真正的你。那当被做成之后，那么这地上的那很多人是借着看后视镜来驾驶他们的人生道路的。那尤其是呢，我这样说不是要伤害感情，那么很多妇女总是这样，当过了30岁，他们又要回过头去想要成为年轻的姑娘，那到了50岁他们还想这样。那不仅女人是这样，男的也想这样，但那些看后视镜开车的人总会在什么地方撞车的，你在路上开车是不能一直看着后视镜的。那我相信就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朝着基督从上面照过来的标杆去跑，叫不要看过去的你，而是要看将来的你。那有一次我给一对老夫妇重新证婚，那他们再次建立婚约，他们是他们一个83一个84，那我给他们进行一次完整的婚约，那我觉得真不可思议，那一个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那这老先生跟他妻子结婚已经60年了，那他们都发了婚誓，那相爱如初，那男的留着大胡子，我对他说，那我对女的说，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先问男的我说你是怎么想的，那为什么要留着大胡子呢，他说我想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应该留着大胡子。那我对女的说，你对这点怎么想的，她说不管约翰做什么都没事。那于是我说，那从你娶了以后你也有很大的变化。那她说，你知道主真是好，她还是像当初那么漂亮。然后男的说，你知道当她变老了，那我的视力也都变差了，所以我想这真是太甜美了，我希望我妻子也是这么想的，那我肯定我们都会那么想的。那他们找到了生活，他们知道怎么的去生活。行，那这并不是，那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想回去，老一点的人都想回到16、18或20岁那样的年龄，但要记住我们已经长大了，活到那个年龄了，我们现在吃同样的食物，也都同样制造血细胞，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走向死亡呢？科学无法说明这点，它是神所定的。你去到了那个年龄，神说现在那就是我要的，死亡进入了那个身体里，但你看在复活时我们就再也没有年老的记忆了，我们又成了年轻的，永远都是那样，一直都是那样。所以既然你看到了摆在你前面在基督里的新造之物，新的身体，那永不消逝，不会变老，不会有疾病或心痛的不死身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头看这个，过这样可怜的生活呢？那要一直那样向前看，因为主快来了。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道。那有一天神必审判这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的。那许多人认为他们对神将借着什么来审判世界已经有了想法。那对我们那美善的天主教徒朋友而言，那若这里有天主教徒，那他们相信神必借着天主教会来审判世界。如果神真这么做，那么神借着哪个天主教会？行，因为有许多不同倾向的天主教会体系，那有罗马天主教，有希腊东正教等等。行，如果神借着罗马的审判，那么希腊的就完了；如果借着希腊的审判，那么罗马就错了，明白？那么如果神借着路德派的审判浸信会就错了；如果借着浸信会的审判路德派就错了；如果借着五旬节派的审判，那他们两个都错了。行，就是这样。神不会借着哪个教会的审判世界，他不会借着任何的规条或信条的审判世界，神只会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他就是道，耶稣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仍然是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怎么会这样呢？神起初就把他的道分配给各个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他从起初就知道了幕后。每个时代都有分配给那个时代的预言，那通常众教会等等，那各个群体的人都把那个权给扭曲了，那到头来神就差先知来到地上。那我们知道圣经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这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不改变的神绝不改变他的行事方式，神有一种行事的方式，他就绝不会再改变他。当人在伊甸园犯罪失丧之后，神就开了一条路使能够得救，那他从未改变他的做法。那他在流一个无辜者的血的基础上来接受那人，那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我们试图建造什么啊，各种的塔像宁路，那或试图啊建造城市像尼布甲尼撒，我们试图搞组织把所有的人搞在一个团体里，我们试图教育人们让他们得救，试图用世界的各种的办法来做，但所有的办法全都失败了。神只在一个基础上迎接人，就是在流的血之下，这是你能遇见神的唯一地方。除此之外，你只是在对着空气在打拳。那神见以色列，见约伯，见各处的众先知，都是在流血的底下。这也是他今晚迎接我们的唯一方式，不是因为我们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卫理公会的、路德派的或天主教徒，他见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底下。唯有这个，这是他迎接我们的唯一地方。这位不改变的神，他绝不改变他的行事方式。瞧，他的特性证明他自己是不改变的。他从未跟一群人打交道。有些人说我们伟大的组织，神是不会看那种东西的。他与个人打交道，一个人。瞧，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单个的人，没有两个人的鼻子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的大拇指是一样的，你是一个单个的人。神作为个人与你打交道，所以在每个时代神都把他的道分配给那个时代，然后那道就会被彰显出来。那查考一下圣经，那不要单单听我讲的。当那道要被彰显出来时，神就差来了一位先知，向他的先知来启示那道。圣经说主的道临到先知，他若不将道启示给他的先知，就一无所行。先知就是主的道所临到的人。那就像挪亚的时代，像以利亚的时代，摩西的时代等等，那还有耶利米和以赛亚，那很多人，那是我们可以来说的。那主临到那个先知，他们就彰显或应验了那个道。那注意，那你会明白我们所认为的这些的思想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那你看，那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东西，我们个人对圣经的解释都不一样。卫理公会信徒说应该这样来读圣经，天主教徒说应该这样，路德派的说应该这样，五旬节派又说概念。但圣经说神的道没有可随私意来解释的，是神自己来解释他的道。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他不需要我们去解释。神做出一个应许，然后彰显了他，使他成就了，这就是对那应许的解释。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说要有光，光就照射出来，那就解释了他自己的道。他说必有童女怀孕，就有童女怀孕了。 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就浇灌了，不需要什么解释。神向你显明他的道时，这就给出了解释。那摩西来的时候，他不能带着挪亚的信息来，摩西也不能带着挪亚的，那挪亚也不能带着摩西的信息而来，约书亚也不能带着他们的信息而来，像每一个以赛亚不能带着其他人的信息而来，每个信息都是给那个时代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当那道得到了解释，神说出道来，使这个时代的道活了，那就给出了这个道的解释，那是神在基督里面彰显了。讲，因为基督就是道，当那道被彰显了出来，那就是基督在各个时代之中的。神在约瑟里，约瑟的品格完全预表了基督。那他出生在有了父亲同在的伟大的教会时代，他弟兄们恨他，因为他是属灵的，他能看异象，能解梦，他的弟兄们无故的恨他，这岂不正是那些人恨耶稣的原因吗？那你注意，他为父亲所爱，耶稣也是这样，他差不多也被卖了30块银钱，像耶稣一样被扔进坑里，以为死了，也像耶稣一样被带走，那投入监牢，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然后他被送到了法老的宫中，成了法老的右手，就像耶稣一样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当约瑟离开宫殿，号角就吹响，万妻都要跪拜，约瑟来了。当耶稣离开宝座回来时，号声要吹响，万妻都要跪拜，他在大卫里面。当大卫王被了自己的人弃绝了，上到橄榄山，他从山上往回看，他被自己的人赶了出来，他上了山回头看见了城而哭泣。800年后，大卫之所以坐在同一座山上哭泣，因为他在自己的城里面被人弃绝了。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瞧，这是基督在各个的世代里，这是基督在大卫里。圣经说，摩西丢弃了埃及的财宝，他丢弃了埃及一切的财富和享乐，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更为宝贵。他在旷野跟随着基督，就是那火柱。瞧，那他是从神那里出来的罗克斯，那就是基督的受膏者。那我们发现，在每一个的时代，通常人们都不想去相信的，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都已经定型了。你正在拐角转弯，你正在建房子，然后到了一个拐角，每个人都这样气，那他们不想在那个拐角出来转弯。但如果这道说要这样的气，那这房子就必须得那样的气，看到吗？我们要在这里走到了时代的转折点，难就难在这儿了，人们挣扎也就是在这儿。那记住，神绝不改变他的行事方式，这样的方式贯穿在整本的圣经中。那在挪亚的日子，是基督在挪亚里，也是基督在摩西里。那你看他出生的时候，他身为一个先知，他被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那正如基督要被带出那个国家一样，那因为要杀害所有的孩子。那摩西到了旷野，他是那颁布律法的人，祭司、先知等等，那从众先知下来每样东西都完全预表了基督，正如所预言的那样。那我们看到神在各个时代证实了他自己，如何证实？现在的如何证实了自己呢？他用什么样的特征来证实呢？就是他起初所有的同样的特征，彰显他的道，使他的道成为活的，这就是证实那个时代所应许的道。像摩西来的时候，他不能说好吧，我们现在要建一只的方舟从这里漂浮起来，那是挪亚的信息，这就是麻烦所在。耶稣出现时，他发现那些的希伯来人正活在另一道光的反光中。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每个时代的情形都是这样，他们活在另一道光的反光中。这是为什么你们为了公会的信徒，当你们出现时，人正活在路德时代的反光中，他们不能够接受约翰·韦斯理。当五旬节运动来到，卫理公会不能够接受五旬节派，因为他活在卫斯理会的这个反光中。现在我在想，五旬节派的人又是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反光里呢？想你要做的就是查考圣经，找出我们生活的时代， 然后看看这个时代应该发生的事，再看看神是否使那些的经文活起来，是否彰显了它。凭着这些事，我们就可以得到对这个时代的正确解释了。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摩西，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摩西就必认识我了，他写到了我。再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容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换句话说，要查考圣经。他们被传统缠得死死的。耶稣说，是的，你们用传统使神的道对人们变得无效了，你把他们变得如此的传统，以致神的道对他们毫无果效。因为你今天也这么说，我是这个，我属于这个。那有一次我问一个女孩，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好像那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呀？我曾经到医院为一位女士祷告，她说等一下，把窗帘拉上，把窗帘拉上。我说怎么了？她说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是卫理公会的。那这就说明了问题，你不是基督徒，你只是卫理公会的信徒，就是这样。瞧他们并没有进入里面，他们是活在另一道光的反光中。这反光是一种光，它是什么？是一种虚假的光，就像一种反射的光。那我家在亚利桑那的图森，我住在沙漠地里，那里有海市蜃楼，你知道那是什么？它是阳光在酷热的沙漠地的反射，它反射出一种虚假的光，使它看起来好像是水，但你去了那里根本没有水。这就是反光的意思，它给你一些的盼望，但你却永远得不到。那世界上一起最大的抢劫案，就是刚刚发生在英格兰的700万美元的抢劫案，它是由一些虚假的光造成的。那他们在那里打出一些的光来，是火车减慢速度，那甚至送蓝场也没有发现这事。这世界历史上一起最大的抢劫案是由虚假的光造成的，耶稣基督教会最大的一起抢劫案也是由虚假的光造成的，是别的时代里头的反光，而神却竭力要把这时代的真光投射进来，向人们投射出来。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道，所以摩西也是道，摩西和其他的先知都是道，但他们是一部分的道，耶稣是全部的道，他是道的一切的丰盛，他就是道。那些人活在摩西时代的一闪一闪的反光中，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摩西就必认识我，因为摩西写到了我。他们说，瞧你还不到50岁，你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疯了。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这位，我是曾经在那燃烧的荆棘中，就是那火柱，瞧他是我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说耶稣基督他的品性是绝不改变的，他的道是一样的，各个时代都拥有一部分的道。神怎样使这道显明呢？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显明出来。那么怎么才能明白神的先知呢？他所发的预言都成就了。那众先知，那在现今的时代，我们有各种先知的恩赐，应该说是说预言的恩赐。那你按手祷告的各种恩赐，各种恩赐就来到。那教会有九种不同的属灵恩赐。那预言被教会接受之前，必须有三个属灵的判断者来辨明才行。但这不是指先知，先知生来就是先知，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是已经在你里边的一种东西，是某种生在你里边的东西，神在你里边预定了的东西。摩西生为一个先知，耶利米也是。圣经说神对耶利米说你尚未被造在母腹中，我就分别你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了。是约翰在他出生前的712年前，以赛亚就看到了他，这个在旷野的喊声。他父亲是祭司，那通常儿子会回去继承父业，但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必须宣告弥赛亚，所以他去了旷野。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不需要教育，他需要一个直接的启示来告诉他这位弥赛亚是谁。他认得的就说，我就见证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就是弥赛亚。如果他读过神学院或什么别的，那他们说，那你知道琼斯弟兄在这里，他看上去很像弥赛亚，瞧他就会被说服了。但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必须去到旷野与神单独在一起。他出来时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讲话就像，那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或者说草中的蛇。那如果受过教育的人，他就会用别的词来说了。那你知道像你们这些惹麻烦的小东西，或者别的什么词等等。那他可能会讲一些伦理性很高的词或别的什么。那他的教育，但约翰说 他们就像蛇一样的鬼鬼祟祟，那令人讨厌。那这些他在旷野看到的东西，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你为你说啊，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你就得到了。我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说同样的话。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是他所看到的石头，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就是在旷野中看到的东西。凡不结好果子的树，不会结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在火里面。行，他的讲道用的都是预表，他的确是那个神所预定的人。行，他是那个先知，他们400年没有先知了。那注意，但神铸造他，制作他。我们发现耶利米出场了，我们发现不同的先知出现了，那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出现了消失了。神使用他们，给他们盖上印，差他们出去。就这样，信息继续前进，道得到了证实，又去到了另一个时代。然后人们就在先知所做的事上建造。那后来耶稣来到，他说你们粉饰那些的墙，也修造先知的坟墓，然而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去的。将人带着一个信息兴起来，传讲的信息，讲出了时代的信息。过不久他就被杀害，被放入坟墓。那几年过去了，人们就在那上面建立了一个组织，到头来又有别的信息出现了。你怎么做呢？那个人的信息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我们要往前，向前看，科学不会往后看，不会说过去的科学家们所说的东西。那我读过300年前在法国科学啊，说借着滚动一粒球来证明，说如果有人以时速35英里的惊人速度运行，那他就会离开地球了。而我下到这里来时，时速大约是60英里。行，所以科学不会回头指向旧的东西，他们一直往前进。现在人可以达到每小时700英里，但他们没有停在这里，他们一直往前进。可是我们往回看那些，这芬尼说过什么，散基说过什么，穆迪说过什么，他们都是好人。摩西和约瑟也是好人，但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让我们来看这道说耶稣基督今日是什么，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能知道他今天是什么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出的昨天是什么。那这样你就知道他今天会是什么。那我们今晚没有时间来把这点讲得太多，那因为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那注意，那预定给各个时代的道，当那道被彰显了出来，就是那个时代的基督，正如在过去各个时代那样。那我们发现耶稣出现时，那虽然他是那应许的道，却被弃绝了。申命记那18章15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若有人不听那先知的话，必从民中被剪除。那他就在那里，的确是给那个时代的先知，那个时代的教师没有看到这一点，那最终把他给杀害了。行，他的确做了他要做的事。那他由童女所生，那他们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是一些癫狂的东西。但我们现在相信他已经被证实了。圣女贞德当他出现在法国时，在法国大革命时兴起来，那你们天主教徒怎么做的？你们说的是女巫把她杀害了，因为她看见异象能解梦。那200年后你们做了忏悔，把那些杀害他们把她烧死在火星柱上的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把他们抛到了河里面去，那这就是你们所做的忏悔。行，圣徒帕特里克活在地上时，那你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他本来叫苏斯卡特，那你们从来不知道他，那他被确认为一个圣徒。那你看你们在爱尔兰那里杀害了多少他的后代，瞧这些事过后被印证过了也过去了，然后他们给他造一个坟墓，而那信息已经过去了，又进入了别的信息里。人总是赞美神过去所做的事，仰望他将要做的事，却不理睬他现在正在做的事，这正是魔鬼想要的成为的样子，非常的虔诚。学者们和教育家证实了神过去所做的事，也证明他将要做的事，却不理睬他正在做的事。看到吗？在这一点上一直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直讲下来，但现在让我们花几分钟来证实耶稣在地上时他是什么。那我们知道他那时怎么样，他在其他的时代也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时代他也必须是那样的，这才是正确的。那我们发现耶稣出现时，那我们没有，我们知道他是道，他是道，道总是在纠正错误，你相信这个吗？那这里我要谈一点小的想法。看一看那你们拜玛利亚的人，瞧他说圣灵荫蔽了他，要生这个儿子，他是从圣灵来的。 那后来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或者五旬节，当他们回去后走了三天的路程，那才发现耶稣不在身边，于是他们回去找他，他就在那儿的会堂里，那在教堂里与那些的祭司在辩论。那他母亲走过来，那他和约瑟，那他说，你父亲和我流着泪来找你。行，当着那些祭司的面，他否认了自己的见证，称约瑟是耶稣的父亲。行，他曾说神是耶稣的父，但在这里他却说，你父亲和我流着眼泪来找你。注意呢，到了12岁的男孩子，当然他可能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注意那道，他就是道。他说，岂不知我当你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如果约瑟是他的父，他就会同约瑟在那里的木工店里边，但他的父亲是神，他正在那里纠正那些祭司，那就是以我父的事为念。看到这道在纠正错误吗？每次都是这样。玛利亚可能从来不明白这点，还是继续像往常一样。那今天人们也是这么做呢？愿神在下面的几分钟里来激活我们，使我们能明白他是什么。那我们发现他受了洗，那去到了旷野，然后又从旷野里出来。那有个人名叫安德烈，他参加了约翰的聚会，他无法使得兄弟西门去参加聚会。那终于有一天，他们正在洗网，他去到那个地方就遇见了耶稣。那西门内心是知道的。那不久前我读过一个关于西门的小故事，他父亲约拿是个了不起的信徒，是个法利赛人。那他多次这样说过，儿子，我老了，那头发也白了。那他说，我多次向神祈求，让我能够见到弥赛亚。那他又说，那我们相信神，以打鱼为生。现在你母亲已经走了，那看来我是不能见到弥赛亚，那我太老了。那他又说，儿子，那我要你坐在我身边，那我要告诉你。那在弥赛亚兴起之前，会有各种虚假的东西出现，那是撒旦干。他说，但你记住，你认出弥赛亚只能够通过那主要持守住这道。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那我们有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必定会有一个先知，一个从民中兴起来被证实的先知，那就是弥赛亚，他将是下一个先知。那后来当安德烈带西门去见耶稣时，他告诉西门，约翰传讲并说到了弥赛亚要来，但对西门来说，那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来了又走了的人而已。有一天，那西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看着他，那说，那看着他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就够了。行，那多少人知道这就是神的道的属性？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辨明人的心思意念。这就是众先知的特征，那就是他们能预见诸事。那你瞧，那的确是这样的，因为这是给那个时代的道。那你们若明白请举手。那这是给那个时代的道，就是这道证实了那些的先知。那一个先知，那我们英语里先知是指传道人，但在旧约里不完全是指先知，他也是先见，先见能预言将要发生的事，那也是他的证书，使得成为这书写之道的属神的解释者，因为他自己的事工彰显了那道，看到吗？那这样就使得成为了先知。耶稣来的时候，那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低头看着说，那他不但知道他的名字叫西门，也知道他的父亲叫约拿。西门知道的父亲告诉过的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这不是借着医治来，他们有医治，有比士大池子等等，神一直都为他的百姓开了一条医治的路，但这里是那位被证实的弥赛亚。很快那耶稣对不起，那西门就认出来了，因着西门的承认，那你知道耶稣就说出了他的名字叫彼得。后来我们发现那里站着另一个年轻人，那他的名字叫菲利。那他有个朋友，他们在一起查考圣经。如果你到过巴勒斯坦，你会看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传讲。那菲利翻过山走了15英里的路，在一棵树下找到了拿单叶，因为拿单叶拥有一个橄榄园。那菲利去到那里，在一棵树下找到了他，他正在祷告。菲利说，来吧，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过来看吧，我们找到他了。 那当然你知道，那这个人是个真正的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非得给他一个人所能给另外一个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吧，不要带着家里边批评，来带着圣经，让我们来查考一下经文。那毫无疑问，他们在山脚下就谈了起来。非得说，那你知道我们晓得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是一位先知？哦，是的，摩西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先知。那当然有些人以为如果弥赛亚来了，神就会放下一条走廊，然后弥赛亚就径直走下来，下了圣殿就说该罚我来了。那神不是那么做事的，他使这事变得很简单，他只需要得到他的教会，他的寻找的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发现，那非得说你记得有一次那个卖给你鱼的老渔夫吗？那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在收摊上签个名都不会。啊，他记得那是西门，他告诉他的名字叫西门，还告诉他父亲是谁。可要是你上去他不说出你是谁呢，才奇怪。好的，那我们去看看。他来到耶稣面前，那不管在哪儿，可能在祷告队列里或别的什么地方，那他上了耶稣为病人祷告，然后看着他说，看着这个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哦，这一下就让他傻眼了。他说拉比，就是教师，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的？你怎么认得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这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这就够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瞧，那人是个训练有素的人，他知道那弥赛亚那就是他的证明，因为他必须是一位先知。瞧，因为他必须是道，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完全证实了他自己，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我们还可以来讲到很多的人物，但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得越过去了。地上有三类的人，那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韩、闪和雅弗，那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那我们外邦人，盎格鲁撒克森人，我们没有在仰望弥赛亚，我们都是一些异教徒，拜偶像的，罗马诸神的等等的东西。但撒玛利亚人却在仰望弥赛亚。耶稣只是来到那些仰望他的人中间，神总是那么做，他来到自己的人当中。那注意，他下到耶利哥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他回去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他来到一座城名叫叙加，他打发门徒去买东西吃，那就坐在那儿。那有个妇人，那可能是个长相可爱的小妇人。那他大约在11点出来，那去了井边打水，因为早上他不能同其他的同里一起出去。那于是他出来了，那他的名声不好，那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所以那可能他的头发垂在脸上，那走出来把水桶放到井里，那种水桶上面有饼挂在轱辘上，那放到井里边。那听见有人说请给我水喝，扫了一眼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那儿，那靠墙而坐，那这就好像是一幅全景的画。那耶稣靠着葡萄藤而坐，那今天叙加城的井还在那儿。那他说请给我水喝，他是个犹太人，他们那里还有种族隔离。那于是那夫人说，那这不合，你不能那么做， 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夫人，那我们彼此没有来往的。耶稣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已求我给你水喝了，我必给你水喝，你不用再来这里打水了。瞧，耶稣想要干什么？想要接触他的灵。瞧，那夫人说我们在这山上敬拜，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那他们继续交谈，那谈了一会儿，那最后他发现了夫人的问题所在，她有太多的丈夫，她出去叫你丈夫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就五个丈夫，现在和你在一块的不是你的丈夫。他说看一下这女人和那些祭司之间的不同，那些祭司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儿，他们不得不给会众有个交代，那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必须得说点什么。所以他们说这人是个别西卜，一个算命的或者某种的魔鬼，说的是靠着别西卜的能力做这些事儿的，这是祭司所说的话。这个女人说什么呢？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这将是他的迹象，这将是他要做的，他将是一位先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就够了。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也将是今日的耶稣，也将是永远的耶稣，对不对？ 那是他的特征，他是道成了肉身，那个时代的道降了下来，证实了他自己。那他说他回来还要再做这种事儿。那先知，那他不能越过他的先知去做，因为这是道说的。那耶稣受死是为了让我们成圣，差遣圣灵回到我们身上来做工。那注意，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会是黑夜，但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从地理上来看，太阳是这样运行的，文明也跟着太阳一起在运行。那福音也是这样传扬的。那记住，福音过去在欧洲开始，跨海进入德国，从德国进入英格兰，从英格兰越洋到了美国的东海岸，再到了西海岸。那现在如果是再走，就回到了东方，我们到了末世。那有一个日子，太阳起初在那里升起来，那神的儿子 S-O-N 也来到了地上。那他应许在晚上还要再来。那我们拥有的是一个阴沉的日子，我们有了了不起的聚会，那医治病人，那我们有美好的时光，我们建了各种的组织、学校、医院、神学院，这些都没问题。但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但主应许在夜晚来临之前必会有光明。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里边说，他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那现在注意听，我要结束了。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耶稣读的是创世纪，这同一本圣经，这也是我们所读的。那注意索多玛的状况，那在索多玛有三种人，那总是有三种人，信徒、假信徒、不信徒。那有亚伯拉罕，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那只要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他就不可能生孩子，他的名字必须改为亚伯拉罕，因为罕意思是多国的父。那注意，多国的父。那注意，这种景象从未像现在这样出现在全世界中。现在我们看到每一件事都完全与索罗马的时候一致。如果你不信，那就把盖在你眼睛上的东西给它拿开，走出去看看每天在街上所发生的事，看看报纸，看哪都行，这完全是索罗马了。在索罗马有罗德，但这里有亚伯拉罕，是蒙拣选，是承受应许的人。他不在索罗马，他没有下去那儿，他被呼召了出来。那有三组人，有真实的信徒，那还有不冷不热的信徒。那这点任何教师都可以告诉你，罗德代表在索罗马的挂名教会，那还有索罗马人。那注意，那就在他们，那亚伯拉罕和罗德都在仰望一个神所应许奇迹般的儿子，对不对？这岂不也是今天教会正在仰望的吗？这位儿子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再来，我们正在仰望他的再来。那看一下这个形势，每个人都承认教会处在索罗马的光景中。那天我经过加州，那拿了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那读到说同性恋去年增加了有 60%。 天哪，简直太可怜了。瞧，这是因为女人把自己变得太下贱了。没错，那赤裸的走到街上简直是一种的耻辱。圣经说他们会那么做的。那甚至对男人来说，他们也都变了，瞧，越变越坏。在另一个，那如果这世界还能再支撑50年，整个世界会彻底变疯的。你看从40或20年前的人的精神状态，你看看40或20年前人的精神状态，再看看现在，瞧，那看一下这场景。这里是亚伯拉罕蒙拣选的，那被呼召出来的，而罗德在索罗瓦，有三个天使走来，两位天使进了城跟罗德说话，那他们在传道要把罗德带出来，对不对？但这位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的，他没有试图要把亚伯拉罕从什么东西里边带出来，因为他已经在外边了，看到吗？他已经在外边了。那诸位，神所行的是怎样的一种的迹象？那瞧，他背对着帐篷而坐，萨拉就在了后面的帐篷，他从未见过萨拉。记住， 就在一两天前，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而他还叫萨莱，现在他叫萨拉，他叫亚伯拉罕 ABRAHAM。 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萨拉 SARAH。 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再来眷顾你。那亚伯拉罕为了孩子等候了25年了。萨拉现在快100岁了，那他100岁，萨拉90岁了，而萨拉90岁了。他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再来眷顾你，你就必生一个儿子。那萨拉，那你知道，他有点在暗笑。他说，我一个老妇人，瞧，那我们是一群混合的会众的，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丈夫和妻子呢，很多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没有房事了。瞧，因为他100岁了，而萨拉也90岁了，很衰弱了。他说，我以我主亚伯拉罕还能有这种的喜事？那他已经太老了。瞧，然后这位背对着帐篷的人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萨拉为什么在帐篷里暗笑说不可能有这事呢？亚伯拉罕称他是以罗心，那就是神。以罗心是那位独自存在的，瞧，那位完全自足的独自存在的。那起初神，那看这个字儿神，再看看这后面的注解，同样也翻译成以罗心。那些以罗心彰显在肉身中，吃小牛的肉，喝母牛的奶，那吃饼，坐下来与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知道他能辨别帐篷后面萨拉的心思意念，就是因这缘故，他才知道那是以罗心。注意，耶稣说，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要在末后的日子里显现，这就像所罗马的日子一样。神要彰显在他教会里，在人类中，像过去那样在肉身中显现他自己。行，那你看，那我要问你一件事，自教会开始以来的各个时代，还从来没有一个使者的名字是以 HAM 喊作为结尾的，直到现在才有 GRAHAM 葛佩里。是的，他下去那里呼召他们出来，那有一个奥罗罗伯茨，还有葛佩里，瞧 HAM 喊，以前有个穆迪、散基、芬尼、卫斯理、比利信德等人，瞧那种国际性的教会、世界性的教会传道人，那从来没有一个名字是以喊为结尾的，直到现在就是葛培里。瞧，那是六个字母 GRAHAM， 六是指人，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的，六是人的数字，他去到了属肉体的教会中。亚伯拉罕是 ABRAHAM， 七个字母。瞧，看看今天的状况，再看看所发生的事，亚伯拉罕看见许多神迹奇事以及神所行的事，教会也看见了，你领受了圣灵，说方言，行这一切的神迹奇事，但神应许你当时怎么样，如今也要怎么样。到了晚上必有光明。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同一位儿子要再次出现在他的教会里，行了过去所行的同样的事，显明他是被彰显出来的道。看到吗？知道并显露人的心思意念，行他本该行的事，这完全符合神的道。那我们已经很迟了，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来仰望他，祈求他来证实他的道。天父啊，那时间不允许了，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证明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哦，主啊，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来这海边访问这群的好会众。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沉到海底，甚至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这样一次，哦吼，摆在前头的是何等的时刻。主要在我们做见证的这个时刻，愿伟大的圣灵临到我所说的这些话中，愿来做这些话的后盾，来证实他们。他对这些会众证实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来应验这经文。我们知道主啊，你不必那样做来证实你是神。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读到，他并不用医治人来显明他是神，但他做了，好像经文可以应验。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他也喜悦那么做。 他必那么做，因为他是神。现在我祈求今晚他也持守这道，那是给这个时代的应许。愿我所有的弟兄，我自己，这里所有的会众，我们的姐妹，还有这群可爱的人，都看见你现在与我们同在。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现在那我们讲的有点迟了，那所以那我们就叫一个，是的，我们真的迟了，我们再讲十分钟或十五分钟。那我们要叫几个人到祷告队列里来，那你们有祷告卡吗？好的，A 祷告卡 A1 号，那让我们从一号叫，谁有 A1 号祷告卡请举手，如果你能上来的话。那这是一张小卡片，上面有号码，那 A1 号请举手。难道他不在会堂里边吗？那一定是搞错了。A1 号祷告卡。你是1号。好的。A2 号。那如果可以请到这里来，女士请走到这儿。那我看看他走到这里来了吗？那我怀疑。哦，要越过这个月池。好的， A2 号。谁有这个号码 ?3 号。那请举手。那如果你不能来，那这是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的缘故，因为要是他们不能走路的话，我们就得把他们抬过来。3号。4号，谁有4号？5号，啊，在这底下的女士，那请上来。6号，祷告卡6号，那是这位穿白夹克站起来的女士吗？你6号吗？7号，那有时候有人是聋的听不见，有时候他们不能行走。7号、8号，我们看一下有8号举手，那你能举一下手吗，女士？好的。9号、10号，好的，那让我们再等一会儿，那么稍微迟了一点，那让我们来再看看这些，拿着你们的卡，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叫，那请站在队列里。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你说我病了但我没有祷告卡请举手，那举得高高的让我能看见，那我猜想到处都是。那注意，那他们还在排队时，那我要跟你谈一会儿。那我们这么说吧，圣经里有个妇人，他没有拿到祷告卡，但他有信心，所以他说，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会痊愈。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肯定的。当那妇人摸耶稣的衣裳时，他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彼得认为那听上去像是有点头脑不正常，他说，哦，每个人都在摸你，你还说谁摸我？哦，要是这样人们会以为你不对劲儿的。他说，但我感到虚弱，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耶稣转过去看了看会众，他最后的找到那个妇人，他对那个妇人说，他的血漏，他的信心已经医治了。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我刚才不是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圣经不是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吗？对不对？那么他今天会怎么做呢？他会做与他昨日所做一样的事，对不对？那记住，你仍然能触摸他。瞧，经文是不能够说谎，看到吗？那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可见的身体不在这里，但你，他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瞧，你们是枝子，你是那行动的人，你和我一起行动。那无论他恩高我多少，他也必须得恩高你才行。瞧，因为必须要正负极才能够发出光来，所以你也必须得要相信。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只要朝这儿看，说主耶稣，那人不认识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不认识我，但我正遭受痛苦，请你让他转过身来说出我的病情，就像耶稣过去所做的那样。我知道他不认识我，所以这一定得是你，这样我就会信。你能这么做吗？你会信吗？好的，好的，现在只要祷告。那我用这个，这个麦风看起来更大声一点，可以吗？那好像比刚才更洪亮一点。那弟兄们，这是你所传讲的福音，请你们为我祷告。那请大家尽量存着敬畏的心，那朝这儿看。那你要全心相信，相信没？凡在你里面的，你要相信。那不要疑惑，一点也不要疑惑。现在有位女士站在这儿，那我猜想她和我，那我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不认识她。那你你曾经见过在哪儿？克里尔沃特。有多久了？是在圣彼得斯堡。那我到过圣彼得斯堡，是在若干年前， 那你可能是坐在会堂里或什么地方，那我不会认识你的，那你知道我对你的事一无所知的，那所以那在这里跟你说话，这就像我们的主当时在井边那跟那妇人相遇是一样。瞧，那主跟他谈了一会儿，要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他找出来，瞧，因为那妇人是个人，那他有一个生命，一个灵，而耶稣他是神，那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那妇人有一些的问题，那父就显给他看的那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他说若不是父先显给他看，他就不能够做什么。那你知道这是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对不对弟兄？他说不是他看到，他必须要先看到，耶稣若不先看到异象，他就什么也不做。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的，我若不先看到父做的，我就什么也不做，看了吗？那如果那当然我不是耶稣，你也不是那个妇人，但他仍然是同一位神。行，我们相遇在这里是有目的。那这里的这位妇人，那你们都明白，我们彼此都不认识。那若干年前他坐在会堂里，那像你们今晚这样，他说那时候我在圣彼得斯堡聚会，那我没有办法，那他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我对他一无所知，天父知道这一点。那现在他来这里是有原因的，他可能是为别的人而来的，可能有财政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他可能自己生病了，他可能正代表着他人，我不知道他来这儿是要来做什么的。瞧，他只是个女人，要是他病了，那我也像我们尊贵的弟兄奥罗罗布斯弟兄那样按手在他身上说主医治了你，使你痊愈了，那会怎么样？你回去这么相信，那这很好，那是符合经文的，那你若信就必好了。行，但你看那是罗伯斯弟兄的事工，那不是我的，看到吗？那这是另一位天使，末后的时候会有一位在这里。那耶稣是怎么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耶稣穿着我穿着这条西装站在这儿，那如果这妇人病了，他能医治他吗？那注意听，现在注意，不，他不能够医治他，他已经医治了他。瞧，看到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已经医治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着妇人证实了自己，对不对？显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且永远活着，那他有证实了自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做跟以前所做的同样的事。他是先知，对不对？那这不是我，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那这样就可以把我排除在外，但这一定得是他。所以我们若是知道他是葡萄树，他就差圣灵来进入我里面，使我知道你的事或你的需要，你曾经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将来会怎么样或别的事。如果是已经发生的事，你就知道那是真的不是，这样就必使你真正明白主是活着的，今天仍与我们同在。如果主这么做了，会使你相信吗？那现在请举手，我要知道。那你们答应神说，如果主那样做了，就会使我相信。那我一直谈论到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是他们，他是活着的吗？这才是关键，他在这里吗？我们喊过了，感觉到了什么东西，就是像一个从来没有视力的人走到外面去，他感觉到太阳，但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感到温暖。但如果他能看，就能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会说那是太阳。对另一个从未看见的人来说，太阳是什么呢？也许从前没有人有过视觉这东西，难道是对你所赞美和欢喜之事的一种的觉悟？在这里却是显明这事，并且你看到了它是什么、啊、圣经就放在这儿。那这里附近也有一帮很好的弟兄，那可以作证我们两个是陌生人。现在愿主耶稣启示，那要医治或把他所需要的赐给他。如果是钱的话，那只能给很少，因为我没有太多，但我会给他的，我会尽力去做的。那现在说到医治我做不了，调医治必须得从主那里来。那现在如果主把关于你的事儿告诉了我，你知道我一无所知，如果主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你的事儿，就会增加你的信心，对吗？是你相信主就在这里。现在愿主行这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把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给神的道做见证。那现在要祷告。那你说你在等什么呢，伯拉罕弟兄？有多少见过这光的照片？就是那个，他现在就在这儿，他现在就在这儿。那他若试图隐藏自己，他隐藏不了，他现在做不到。他是个不错的人，他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事，他意识到什么事刚发生过。那这妇人所要的，他身上有残疾的症状，那是关节炎，这病症临到这妇人，没错。如果是关节炎，请举手。那主会告诉你关节炎伤害你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哪里吗？是在你的骨头里，没错。 你还有一些别的毛病，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什么？你有肿瘤？是的，女士，如果说的对请举手。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在哪儿吗？是在乳房上。如果说的对请这样去举手。那你看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你全心相信吗？为什么那些不会再搅扰你了，却不要全心相信。那我不认识那个妇人，你知道我跟你们讲的很长，那不止四十五分钟了，但这个意象却比一直讲到更让我软弱，看到吗？那这里有一位女士，我想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但神认识我们两个。现在如果耶稣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儿，那你也知道我不晓得那些事儿，那会帮助你对你所求的事有信心吗？那会帮助会众吗？会吗？那你记得他应许索多玛的状况的确要应验。那你看索多玛，你看葛培里，那每件事都是，那注意亚伯拉罕那群人，行，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我们在基督里死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错弟兄。那是一个肿瘤，没错，手术没有任何的用处，你需要，你知道我在受他的苦，你相信了现在会离开你吗？好的，神祝福你，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吧。要信心，不要疑惑，那只要有信心。好的，下一个，那过来，你是下一个病人吗？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是陌生人，我从前没有见过你，我一生中也没有见过你，我们只是碰到一块的两个人。那这是什么呢？是一个恩赐。瞧，恩赐不是一根棍棒或用来切东西的刀或别的什么东西，恩赐是一种的方法，它是你自己让出路来，明白？你知我必须是自己让出路来，然后圣灵就接管了。瞧，它不是你拿什么东西然后用它去做事，恩赐是你使自己这样做后，然后神就能够使用你。瞧，你就像一些你无法解释的，因为你无法解释神。我们相信神，但不能解释神，我们不能。你认识神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科学或别的什么。你不是用科学去证明神，你只是相信他。你无法证明爱是什么，你无法证明喜乐是什么。神的全副军装，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恩慈、节制，这些都是超自然的，看到吗？你无法证明的，但你知道你得到了，瞧，这就是了。所以你自己知道的。那这位女士她感到很烦，那她嘴上有毛病，是在嘴里边，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手。那你担心她是癌症，没错。那你说你是猜的，我不是猜的，你不用猜那些的事儿。再再看一下，那你是很不错的，有什么事曾临到你到这里，你出过一次车祸对吗？如果说的对请举手。你现在看到了，我不会知道那事儿。好的，现在欢喜的上路吧，只要相信神。如果你信就相信了，现在就会临到你，信吗？现在你们在那儿的开始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要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那是他是你的主，他就在我们中间。你们那边的人信吗？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的，那我不认识你，那你也不认识我。好，那我从前没有来过这里，那你知道的，我们到过这座城，那你的确你的需要或无论是什么，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有什么需要，或无论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吗？你来不是为你自己，是为别人的，没错，是你的一个孙儿女。那那个孙儿有点发育迟缓，觉得没错，他住在别处，不住在这儿，有点像是新墨西哥州或什么，是新墨西哥州，就是在那儿。现在去吧，全心的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的，我们是第一次见面。那一个人坐在那儿，像这样看着你得了胃病，先生，没错。你坐在那儿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对自己的胃很挂虑。如果说的对请举手。我不认识那个人，一生从未见过的，是的。你有一种恶习，你愿意戒烟吗？你想戒烟吗？就是这个导致你的胃病，你抽烟时尼古丁吸到胃里，导致你的胃发生痉挛。我一生从未见过那个人，他就在这儿。如果那是事实，先生请站起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把烟戒掉，去吧，病就病好了。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那个主人。顺便说一下，坐在你边去的那位女士，那你的亲人他也得了胃病，对不对？你要摆脱你的胃病吗，女士？小圣灵，你没看见的光就停在他身边吗？没错，是的，没错。现在去吧，要相信你的神经紧张就会离开你，就是那个导致你的胃病的，没错。你现在全心相信。好的，顺便说一下，坐在你旁边的另一位女士，她得了过敏症。如果说的对，女士请站起来。没错，请站起来，然后把她叫。好的，你相信神会从你身上把它除掉吗？那么就会得到你所求的。那位医生从未见过他们，但事情的确是那样。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那个大祭司。他现在能被你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你们在那儿的也要这样相信，只要相信。那里坐着一个人，他要领受圣灵的洗，他也正在找工作。你相信神会赐给你圣灵，会赐给你工作吗？请举手。那就在这儿，他坐在那些灯下面，靠得很近。好的，我一生从未见过的，这绝对是他正在想的。如果说的对，请这样挥挥手。现在你没看见吗？神的道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在那里。你知道这不可能是我，我不在那儿，我离他有20码远，但他摸到了那位大祭司。哦，基督的心思就在这里，朋友，你能抓住他们。对不起，女士，你知道那么大的信心拉动我不得不跟着他，他现在从那里离开了，那想要不跟着他真是很难。你瞧，是的，你是个信徒，你相信，你打算要做那个手术，你相信神能在手术前把那东西从你身上除掉吗？你相信他会？你现在相信你有个女儿得了某种的花粉病，莫内的里面，你相信神必医治好她的花粉病吗？你相信？好的，现在去把手按在她身上，全心的相信神必医好她。要有信心。你想要吃晚饭吗？相信你的胃没问题了吗？好的，那么去吃吧。好的，请过来，带这位女士过来。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过来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的糖尿病使你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好，那就欢喜上路吧，并说谢谢你主耶稣，要全心的相信。神能医治你的背痛使你痊愈，你相信吗？好的，上路吧，并说我全心的谢谢你主耶稣。你必须相信，过来吧女士。你很年轻，但很容易死于心脏病。如果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心脏，那么欢喜上路，说谢谢你主耶稣，全心的相信。好了，请过来先生。你神经紧张，你的胃就得了消化性的溃疡，去吃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尽心尽意的相信，你信吗？你相信神会医治的哮喘吗？坐在那戴眼镜穿花格裙子正看着我的女士，坐在那最后的一个位置的，你信吗？你相信神会看过的哮喘吗？你说信请举手。好的，神必医治你。你对此是怎么想的呢？坐在了后面的那位先生，你相信你会免掉那个肿瘤的手术吗？相信神必拿走那肿瘤而医治你吗？你信吗？好的，你会得到你的医治。好的，你若能单单的相信不疑惑，神必定会做的。阿们。现在你们这有多少人全心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的是复活了的耶稣吗？那你们谁都知道我不可能做那事的，我对你们一无所知，但神却知道。圣经也是这么说的，你们多少人是信徒请举手。那耶稣离开前对着教会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信吗？现在你们愿意为我做点事吗？那你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只要按手在你身边的身上或周围的身上，那就是这样，只要按手在对方身上。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要你们看着我。那记住，经文很坚定地说到这一点， 直到所应许的儿子出现，亚伯拉罕没有再看见别的迹象，那是亚伯拉罕所见到的最后一个迹象。那让我告诉你教会，这是给你们的最后一个迹象，儿子很快就要显现，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教会要被带走，人们会继续传福音，以为他们会得救等等。那当就像约翰等人来的时候，他们继续敬拜神，那时候已经过去了，他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现在你们彼此按手，你们已经看见耶稣应许要在末世所做的事，那现在的转过来完全照着他所说的话行了。那你说你是信徒，我也相信，现在你按手在某人身上，现在神的同在就在这里，那是他。我刚看到那里有人按手在他人身上，那人就得了医治，看到没？这就是应该做的。但你看到到了老底嘉教会时代，那这个才出现。如果是在复兴时期，他就会发光，像那样发光。但你看主被赶出教会后，这个才会来到。还记得那天的地震吗？你记得这是老底嘉教会时代吗？主的教会的外面叩门，竭力想要进来，看到吗？那是他要来到的地方，主竭力要再回来，他愿意垂听你的祷告，对你正视了自己。那你不要为自己祷告，你为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因为他们也为你祷告。行，然后你要全心的相信，只要照你的教会的方式来祷告。如果你是大声祷告就大声祷告，如果你默默祷告就默默祷告，照你所在教会的方式来祷告。你祷告说，主耶稣，我确信此时我就在你的面前，伟大的主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也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这里，在这会堂里证实了你自己。那我到了这里，你今晚就在这个大会堂里，那你在地上时曾在你身上的圣灵，请你差他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信心，以及我们的伯拉罕弟兄所拥有的信心。他带着一个生来就有的为了效力的恩赐，他拥有信心站在那里，他把自己抛开，远离一切的事，他不认识我们大家。你就现在使用一个恩赐，因为他放下了自己，你就使用了他。在台上的听众席上的人完全是陌生人，他彰显了道，神的道得以彰显出来，就知道耶稣就是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就在这里，我是个相信你的信徒，我按手在他人身上，他们的手也按在我身上，现在在基督大大的同在中，请医治这个人。我要为你们大家祷告，那现在我为你们大家祷告，使你们也彼此祷告，使你们每个人每个信的人此时就能得这医治。天父啊，今晚这群人站在这里，我们感谢你的同在，主啊，这为我们证明了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对的。回教、佛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他们死了埋在坟墓里，但我们有一个空的坟墓，有一个永活的基督，他今晚就与我们在一起，在这位圣灵里证实了他自己，运行在我们中间，显明他就是给这个时代的道，他是道，使这个时代的这些应许成为活的。如果他能用所证实的应许来证实了自己，他岂不更能持守他医治的应许吗？就是多年来我们所见过的这些医治。你看这些信徒们的手镯，他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我代表他们献上这祷告，主要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医治。求你应允，愿耶稣基督的大能如浪涛涌进每个人的里面，愿信心临到他们。可能没有人知道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是谁，但我们知道你正在这里，我们正有信心来触摸你。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群的会众，从这些人身上出来，叫他们可以行走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弟兄们，现在你们有多少人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使你痊愈了？站起来说，我信。好了，现在信心的祈祷已经做过了，太好了，太好了，神祝福你们，这就解决了。阿们。现在你们多少人的手这样垂下来，还未相信基督，没有接受他做你救主的，你愿意向主举起手说，主啊，在你的面前我所信的同一位神必在审判之日断定我，我现在就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举起手说，我要接受主。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还有吗？你，神祝福你，太好了，那你的神祝福你，还有吗？你说我要举起手， 主在这里时，我现在要接受他，我正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能比你面对面见到他让你离他更近的了，因为在这里就在现在，他一切的特性都得以证实了，他医治病人，晓得人心的秘密，他就是这时代的道。你们相信的人现在请举起手，还有人们还有接受他做救主的人，请你们现在把手举得高高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好的，神祝福你。很好，我猜想有8到10个、15个人举起了手。那现在我们为他们祷告时，请你们低下头。那每个人，如果你站在举手的人身边是个基督徒，就按手在他们身上。那哪位牧师请过来，那如果你愿意，那快一点，我要请哪位牧师现在为你们献上祷告，为这些的魂来祷告。